为人生在世上，宽大忍让为怀，强良人惹祸遭灾，吃亏让人的常在。这话说的千真万确，强良人惹祸招灾，你端瞅那人老不服劲儿，什么事儿都往前抢，样样事儿不让份儿，这样的人惹祸招灾，肯定得碰南墙，吃亏让人常在。吃点小亏忍让忍让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多说一句少说一句，往后撤一步，满天云彩都散了，吃亏就是占便宜。翻回来说，就得找倒霉，
妙手乾坤镇西洋，叫罗旋罗子珍。罗大爷住的离这不远，就住在雷州代管海康县的县城。另一份图给了他二徒弟，叫五星昆仑子公世良公大剑客。这些事我全清楚啊。你们要想破七星楼，找金冠道人恐怕找不着，但是要想找罗旋罗剑客，好找，到海康县就能找着他。当然了，你们有没有交情，利用什么办法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除了此人之外，想破七星楼是势比登天，我也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们的锐气，慢说十天你就是十年也破不了此楼。白将军，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，如果有半点虚假，皇天不佑，临危我不得善终。我觉着我无恩可报，只能向你们透露这个消息。我还得回去，要回去晚了，他们必定怀疑。白将军保重，祝你们早日破楼，快去海康县请罗旋，再见。说完，韩世佩三晃两晃，踪迹不见。白瑞啊，不住的点头，心说：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如果当时不是把他们给饶了，焉有今日啊？看来韩世佩还是有心之人。白瑞如获至宝，一阵风回到招商店，推门进屋了。徐良一看白瑞面有喜色，出去的时间又不短，就知道有事。罗兄的，有什么好消息不成啊？三哥，您猜着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咱们有办法破楼了，
是吗？你跟大家讲一讲。
白云瑞就把刚才的经过如实地讲述一遍，顿时空气为之一变，都高兴了，就好像把楼破了似的。方叔安一拍大腿，
怎么样？我就要么这差不多嘛，所以我才打赌局长。你看当天就见效，好消息来了，把姓罗的请出来帮咱一破楼，嘁哩咔嚓三下五除二不就完了。
话音未落，徐良在他脑袋上又给了一巴掌，
老实点。是是是，孩儿我又错了，我看你高兴的过分。你认识罗旋吗？
不认识。
你敢保证到那就把人家请出来吗？
那谁敢保啊？
还是的，坐在一旁，不要张牙舞爪。
哎，是了。
王叔安摸着后脑勺，蹲到墙角去了。大伙一商议， 事不宜迟，明天就得起身。无论如何，得把这螺旋得请出来，再难也得办到。谁去？
要按理说办这事儿，徐良最合适。
可徐良呢，是领队的，千斤重担在肩头上压着，他离不开。白云瑞提议：“三哥，我替您去一趟，只要您相信。”
方叔安又蹦起来了：“您老叔啊，咱爷俩是枣木棒槌一对儿，您走哪儿能不带我吗？干脆我陪着您。”大伙儿说：“行了。”
让舒安跟着，万无一失。云瑞一旦有想不到的事儿，舒安还能给帮忙。就这样拍板定下来，一夜晚景无患。
到了次日平明，
白云瑞和房叔安告别众人，赶奔码头，雇了一只奔海康县的船，爷俩就起身了。实质上并不太远，仅走了一天就弃舟登岸，到了海康县管辖地界。第二天又走了半天才进了县城。到了县城，他们一看这地方不怎么繁华，街面上冷冷清清，虽然说到了中午了，也看不出半点热闹的。爷两个没心观看街景，先要找个地方落脚。往道边一看，有一座金家老店，先住这吧。哎，您还别说，这个店房对待客人蛮热诚，掌柜的亲自出来接待。也可能啊，这客人太少，买卖都不景气，所以呢，开店的对住店的是非常热情欢迎，照顾的无微不至。这爷俩包了三间上房，一看这屋蛮干净，镜面漱口收拾完了之后，落座吃茶。他们哪有心在这喝水，无非是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。掌柜的忙里忙外的，白云瑞就把他叫过来了：“你是此店的掌柜啊？不错，小人就是。贵姓？免贵姓金。哎，这小店就是我开的。哦，金掌柜，请坐。我跟您打听点事儿。啊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凡是我知道的。”掌柜的也没客气，拉了把椅子坐到白云瑞身边。云瑞就问：“这是海康县县城吗？”“啊，那还错得了吗？”“请问，我扫听个人，不知道您知道不？”“哎呀！”掌柜的一皱眉：“海康县虽然不大，可人也不在少数，要有名的我或许能知道，要没名的就很难说了，不知您打听哪一位？”云瑞一笑：“我要提的这个人也是很有名气的，姓罗呀，叫罗旋，罗子珍，武林之中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妙手乾坤镇西洋，听说过这个人没有？”“哎呀，您算打听着了，您问罗大爷呀，我太熟悉了，不但熟悉，而且熟悉是非常非常的熟悉。”云瑞一听，这心就放下了。“哦，既然这样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家住在哪儿？离我们店房不远。我们这属西关，罗大爷住的东关，您出了我们这个店房，顺着大道不拐弯，一直往前走，离着城门脸不远了，靠着路北有一座四合小院，
那就是罗宅。哦，多谢多谢。请问金掌柜，罗旋在没在家？哎，金掌柜口打一声，当时就皱起眼眉来。云瑞一看，这怎么个意思？怎么他没在家，或者是有了病？哎，都不是啊。我怎么说呢？我看大爷您也是个爽朗的人，听口音嘛还不是当地的。请问你们跟罗大爷有什么交情？方淑安赶紧插话：
你我们太有交情了，只是多年没见面了。金掌柜，你们跟你这么说吧，当初我们是形影不离呀，从小时候在一起长大的，只是以后才分开的。
哦，要是有交情的话，不妨我就跟你们二位说说。金掌柜的站起来，还到院里头往四外撒嘛撒嘛，看看有没有闲人，或者有没有人偷听。当他发现一切正常，这才回来，把门关上，把椅子拉的挨着白云瑞近了一点，压低了声音讲述经过。不讲还怎么了？讲完之后，爷儿俩闻听，顿时就是一愣。哦，有这等事儿？你说这上哪儿讲理去？哎，我常听老人讲，修桥补路，双瞎眼，杀人放火，子孙全。你说做坏事倒好了，做好事的人还得了恶报，这老天也太不公平了。金掌柜的是满腹牢骚，云瑞都没听进去，他正想刚才金掌柜的给他介绍的经过。那边说罗旋摊什么事儿了？因为这罗旋呐是个高人，今年年纪并不大，40岁刚挂零，家里头也比较充裕，在这海康县来说，不敢说是首屈一指的守护，也是上流的生活，家趁人直，母亲徐氏也是个好老太太。但人家家呀是忠厚传家，向来不抢羊，不斗胜，不做坏事。另外老太太操持家务，立主节约，从来不铺张挥霍。他们家那么有钱，不顾人，仗着老太太身子骨好，刷碗做饭，缝缝洗洗，操持家务，都是自己干。因此罗旋呢在母亲的教导下也非常简朴，他也常想这几句话：人这一生应该常讲有日思无日，莫把无时当有时啊。说我手里的这阵富裕，我就不管后果了，我可劲儿花，到没有的时候怎么办？应当精打细算，细水长流，这是他们家治家之本。乡里乡亲们要提起老罗家娘俩来，没有一个不赞成。就是穷人求的名下，他们毫不吝啬，这种钱他们花，有时候解囊相赠，因此威望相当高。罗旋原来有个媳妇儿王氏，哎，小两口感情也不错， 结婚没有三年，王氏得了绝症，一命呜呼。他媳妇死了之后，还剩下娘俩。这罗旋呢，每一天研究武功，研究自己这一套什么呢？西洋八宝转筋螺丝，专研究消消埋伏，甚至入了迷了，就不想再娶媳妇。可老太太不同意，人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你年纪又不太大，难道不就不行续一房吗？要这样下去打光棍也对不起祖宗啊。所以这老夫人着急，非要给儿子再娶一房不可。罗旋没办法，因为他最孝顺不过，后来就听了娘的话，找了北关的一个姑娘，姓马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这姑娘28了没出阁。在那个年头，这么大年纪不出阁就没人要了。罗旋呢40来岁，这就叫两将就，没人来回一跑，婚事定下来，翟良辰挑吉日夫妻完婚。按理说是好事吧，结果糟了。就这个马氏一过门，什么活都不干，一天对着镜子描眉打鬓擦粉带花，就知道美。3天一回娘家，5天一回娘家，到家里一住就10天半月。有时候老太太着急了，叫罗旋去接，罗旋不接他不回来，盆朝天碗朝地，家里的事他没有管的。罗旋呢，在暗地之中没少跟他说，你这哪是妇人之道，你这不是主妇，你什么都不管，我要你干什么？我娘一天比一天年纪大了，虽然说现在身子骨挺硬实，迟早有一天他老人家得躺下，甚至他老人家得驾鹤西游。那么你这样放荡，将来咱这日子怎么过法呢？罗旋呢，真是苦口婆心的相劝，马氏根本听不进去。你说你的，我干我的，还一切都是照旧，因此家里过得很不好。罗旋为此伤透了脑筋，这后悔劲儿就甭提了，连老太太徐氏也有点后悔，但是木已成舟，无法改变。要说马氏就是这个性格，就爱溜达，他也行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儿。闹了半天，这位马氏在当姑娘的时候就不正，他家里边有情人，为什么他回家老不回来呢？就跟情人去幽会，嫁的老罗家不但这事儿没断，相反还更密切了。一开始罗旋不知道，因为他是个忠厚的人，心无杂念，每一天净干他自己这种活儿，根本就没想到这事儿。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尤其这种男女不正的事情，这人是最敏感不过。一来二去，风言风语传到罗旋耳朵里，罗旋一听，啊，我戴上了绿帽子，哎呀，真是家门的不幸啊。又一想啊，别听传言，你必须得有证据，像这种事要侮辱了好人，抖了都抖了不清啊。 来螺旋呢，就住了夜了。果然发现不是谣言，那么有一次螺旋晚上到了马氏的娘家，这个娘家就一个娘家妈，房子挺多，家里比较有钱，也不用手下的人。在西屋，螺旋发现有灯光，结果进屋给堵上，奸夫淫妇一个也没碰了。这奸夫是谁呀？闹了半天是雷州总兵鲁大成的儿子，花花公子叫鲁茂。这鲁茂有势力，就跟这马氏狗扯羊皮，一直霸占着他呀。这马氏当然也乐意，可是这种事儿说出去不光彩，他只好违心的嫁给螺旋。你说螺旋怎么把这花花公子鲁茂狠狠的训斥了一顿，只是说了他一顿没动手，这就给他留了面子了。因为他爹是堂堂的雷州总兵嘛，只要知错必改，往后你们断绝来往就算了，如果传出去咱脸面上都不好看。这鲁茂抱头鼠窜跑了，螺旋呢把夫人接到家里头，连说带劝说你今后杜绝了这个事儿，咱们还是好夫妻，我希望你要收回心来，别给我脸上抹粑粑。螺旋这么做一百个头的，但是遇上这种人了，那你没办法，狗改不了吃屎。马氏还照旧，不但照旧，还恨上螺旋了，跟那花花公子鲁茂私自约会，两个人一想干脆吧，就叫这螺旋快死了得了，省得碍事，咱们俩明媒正娶，就成夫妻了。